位听众大家好，近日一桩发生在一年前的悬案冲上微博热搜，案情因涉及中国医疗腐败、器官移植黑幕等敏感话题而持续引发全网关注。先让我们用网友更白星君的贴文简单梳理一下案由。罗帅宇1996年出生，2021年考入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硕士研究生，后分配到湘雅二院肾移植科实习，曾轮值于肝胆胰外科，并接触到了当时的主治医生刘祥峰。从刘祥峰身上，他看到了恐怖的手术刀之恶。为了敛财，刘祥峰将患者正常肠道按坏死切除，对非肿瘤患者按肿瘤化疗，向患者体内塞入结石，伪造病症，甚至割掉病人健康器官，注射香油，可谓触目惊心。他万万想不到，本应该是救死扶伤的医院，最后会变成金钱和欲望的屠宰场。此后他悄悄搜集证据，2022年8月刘祥峰被立案调查，主要犯罪事实有对六名患者进行不必要手术，其中五人重伤，向患者体内塞入结石伪造病症，对非癌症患者实施化疗，收受医药回扣358万元。2024年10月，刘祥峰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。本以为恶魔已伏法，正义得到昭彰，谁能想到，在刘祥峰审案期间，也就是去年5月8号，罗帅宇竟然在湘雅二院附近的地质小区住宅13楼意外坠亡，警方判定为跳楼自杀，但家属并不认可这个结论。因为现场有诸多疑点，有打斗痕迹、眼镜碎裂、遗留现金等，而且坠楼地点离楼体7米远，还要穿过一个隔离墙，非自由落体能实现。更重要的一个疑点是，罗帅宇在坠楼前一天曾给两位同事发送短信，叮嘱如果我明天没上班，就把电脑里的文件交给纪委。此前他曾公开表示绝不会自寻短见。更诡异的是，罗帅宇坠楼前7分钟曾用手机在 0.2 秒钟内分别向两个不同的手机号码发出2条短信，内容分别是罗帅宇出事了，回原科室上班。而坠楼后的另一部手机则显示拨打过110，通话时长55秒。这些反常证据均显示罗帅宇的非正常死亡背后迷雾重重，但医院和警方并没有接受家属的质疑，反而将赔偿方案从20万加码到85万，并要求家属签署保密协议，认定自杀后才能交还遗物。为拿回罗帅宇手机和电脑，家属只好先签下协议，之后通过技术手段恢复电脑数据，才发现高达1119页的举报材料，包括录音、视频、非法器官交易文档等，直指刘祥峰及医院系统性腐败。另外，家属还从罗帅宇的手机中发现2021年9月至2023年9月间，湘雅二院以劳务报酬名义向其转账共计40多万元，而这笔钱最后又通过微信转账形式转给了一个备注为护士长的人。也就是说，这40多万只是从月薪3000的罗帅宇这里中转了一下，最后全进了护士长的腰包。更可怕的是，刘祥峰2022年8月就被查了，但这种疑似利益输送的动作却没有停止，罪恶仍在进行。这也就能理解为什么罗帅宇会在2024年5月突然坠亡了。 这个时候刘祥峰已经被立案调查一年多，不可能亲自动手报复，那么只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罗帅宇发现湘雅二院不止一个刘祥峰，显然刘祥峰背后还有更大的黑手，所以罗帅宇决定继续搜集证据，但他所面对的已经不是一个恶魔医生，而是一个巨大的利益网。面对爱子的突然坠落，罗父一夜白头，为了追查真相，他拒绝了85万元自杀保密协议以及后面的1500万元封口费，坚持将重达16斤的举报材料昭告天下，并向国家卫健委举报。在这过程中，法院拒收举报材料，律师因压力退出，网络平台对相关内容限流，导致罗帅宇案只停留在很小的知情范围内。直到6月2号，国家卫健委和相关部门介入调查，才在舆论上撕开了一个口子。然而不出所料的是，周五湖南省卫健委针对罗帅宇事件发布了4500字的详细通报，全盘否认家属及民众质疑，警方坚持认定罗帅宇死于自杀，不予刑事立案。网友 King 发帖说，还记得当年三鹿毒奶粉事件吧，如果不是时任新西兰总理介入并推动，绕过地方政府直接向中央政府反映，这个事大概率没有下文。网友好时代见证记录者发帖说，罗帅宇在公开声明绝不自杀的情况下仍然坠楼身亡，这在湖南不稀奇，毕竟湖南省堂堂在职正厅级干部、省财政厅厅长、省纪委原常委刘文杰女士，去年9月在湖南省财政厅家属大院都能被人推下坠楼身亡。湖南黑恶势力猖狂，敢于做绝，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中央巡视组出面。网友石树斯发帖说，即使官方通报言之凿凿，综合网络舆情，罗帅宇之死仍是罗生门，通报定性为学业压力下的自杀，未能弥合公众信任的裂痕。罗帅宇事件是一面三棱镜，官方看到学业压力，家属看到谋杀嫌疑，公众看到的则是医疗系统腐败的脓疮。时间会尘封一切，但公信力也将如流沙一般随风而逝。这普遍的巨大的社会焦虑以及背后看不见的推手，值得决策层高度警惕。通报为何难以服众？民心是杆秤，世间为良知和常识不可辜负。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，我是桑宇。